看过洪水拯救的原意之后，我们应该接下来看创世纪九章十节到十章三十二节摩西对挪亚儿子们的记载，他为何把这些材料列入他的远古历史，他要以色列人注意这些事件的目的何在。在探讨摩西这段记载的时候，我们要来看三个题目：第一，他对迦南的特别关注；第二，冲突的主题；第三，这些主题对以色列人的意义。首先来思考摩西如何把注意力放在迦南身上。你必定记得，当挪亚酒醒了以后，发现韩对他的不尊重，而闪和亚佛对他的尊重。接下来很自然的，应该是挪亚向韩发怒，咒诅他，祝福另外两个儿子才对。然而事实上却不是如此。听听记载在创世纪九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挪亚所说的整段话，他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伞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伞的奴仆，愿神使亚佛扩张，使他住在伞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从这段经文我们看见，伞和亚佛因他们公义的行事得到合意的报偿，但在这里甚至连韩的名字都不提，相反却是韩的儿子迦南受了挪亚的咒诅。如果我们仔细地读这个故事，我们就会发现韩所扮演的角色和他的弟兄们不同。简单地说，韩除了是迦南的父亲这个事实以外，他的重要性微不足道。注意看摩西在这段叙述中怎样描写韩。九章十八节说，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亚佛，韩是迦南的父亲。同样用来表明身份的记载也出现在九章二十二节，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从许多方面来看，韩已经淡出了，成了这个故事中的背景，而由他的儿子迦南取代他的地位，并与韩和亚佛并列。看了摩西对迦南的特别强调以后，接下来让我们从他对挪亚儿子们的叙述来看他第二个关注点，就是在洪水之后的新世界里的冲突事件。在摩西对挪亚儿子们的描述中，冲突的主题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忽略了这个主题就是忽略了故事中最重要的层面。这个冲突的观念也在创世纪第九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中出现，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伞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伞的奴仆，愿神使亚佛扩张，使他住在伞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注意，摩西在这段经文中为要强调冲突的必然性，他重复三次提到迦南受咒诅。在二十五节，他宣告对迦南的咒诅说，他必成为奴仆的奴仆，就是人所能想象到的最卑微的那种奴仆。在二十六节，挪亚预言迦南要做伞的奴仆。在二十七节，摩西又加上一句话说，迦南也要做亚佛的奴仆。记着这些重复，摩西要强调的就是一个事实，迦南肯定会被他的兄弟们征服。不但如此，更加要注意的是，这段经文描写闪是征服迦南最主要的得胜者。二十七节的经文说，使亚佛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这段经文也许可以更好地翻译成，使亚佛住在闪的帐篷里，从而使迦南做他的奴仆。挪亚好像是认为，在亚佛与闪的联手之下，迦南才能臣服于亚佛。事实上，摩西相信闪是带头征服迦南的人。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在这段经文中建立了洪水之后的新秩序里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重要特性，他知道在人类的未来会引发一场戏剧性的冲突，闪的后裔会制服迦南的后裔。 从摩西对迦南的注意和冲突的主题这些含义中，我们才能看清对古时以色列人而言，挪亚的儿子们所代表的原本的意义，以及摩西为何把这些事件列入洪水之后新秩序的记载里。摩西用这种方式叙述新秩序是有一个非常特别原因的，因为伞和迦南之间的冲突直接说到他的以色列听众的需要，他谈论到他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层面。创世纪十章十八至十九节是解明摩西写作目的的关键。摩西在列出迦南的一些后裔之后，接着说，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迦南的边界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直到加撒，又向索多玛、俄玛拉、亚玛西边的路上直到拉撒。这些十分明显的地理位置关系对摩西的以色列读者是非常熟悉的，这些迦南的后裔或称迦南人定居之地从北部的西顿延伸到南部的加撒，直到索多玛和俄摩拉一带地区。这些定居在应许地上的迦南后裔是摩西特别关注的对象，正如那些蒙神特别呼召的伞的后裔一样，以色列民也要前往迦南人的地，并且要据为己有。所以我们知道，摩西记载挪亚的儿子们不单只是为了记录一段过去的历史，而且是为他带领以色列人前去征服埃及的呼吁提供一个历史的背景，因为这是神为上古的历史所定的旨意。因为这个缘故，以色列人若是拒绝摩西进入迦南地的呼召，就不单是抗拒摩西，他们实际上是在抗拒神的计划，就是神为洪水之后的世界所设立的秩序。